迎大家来到妄想校园，我是这次的主持人阿子。那我们这次特别邀请到岭东科技大学的同学来讲解一下他们学校的食衣住行。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让大家能透过这个音档这个平台，认识到更多不同学校的生活环境。先请这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兔，我是就读台中岭东科技大学服饰设计系的学生。你要说我们学校有什么休闲娱乐吗？其实你进入服饰设计系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休闲娱乐。但是我会尽量多回答一点题目。
进这所学校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因为很多人都会对大学有很大的一些期待，对。那你觉得有没有进去之后有没有打破一些观念？
我觉得还蛮，当然还是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因为毕竟不是说每个学校的作风啊校风都是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虽然说之前上大学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就会想说，大学的时候应该会有很美丽的校园啊，然后会有很多不同科系的学生啊，然后也会有一些什么社团活动，但是因为我的科系太忙，所以我就没有参加社团。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大学另外的必修学分恋爱学分这件事情，但是没关系，你现在这么忙，我相信你不会有这个恋爱学分。
没有恋爱学分，恋爱学分哦，拜托，你的男朋友就是你的作业好吗？一天到晚跟作业为伍。
所以就是先跟你的作业打好关系。
没办法，你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出去玩。
你们在学校吃的食堂啊，或是周遭有什么特别推荐吃的吗？
我们学校食堂我比较少吃，因为毕竟我们学校走出去就蛮多，大概五分钟的路程之内就蛮多东西可以吃的。那我平常的话，因为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美食广场，然后那个美食广场里面就有很多小摊贩，我会蛮常去那边吃东西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除了在学校吃啊，现在很流行的外送能够送到你们学校吗？
可以送到我们学校，可是呢，我们之前大一的时候啊，我们学校是在外送能送到的范围的最边界，刚好只划到我们校门口 那一个小区块。所以那时候我大一进去的时候啊，是他们可以送餐送到校门口，但是如果说我们其他后门啊侧门啊，他是没办法送的，因为他会显示在地图外。然后后来我们学校就有去跟外送平台有一个接洽，就是说希望他们可以那个地图范围再画得广一点，可以送到我们学校的每个门。然后呢，因为我们有分一校区跟二校区，我们的一校区是刚好在地图外的边边，然后二校区是没有在地图里面，所以二校区原本是送不到的。可是呢，因为我们二校区是比较更山上一点，能吃的东西就会比较少，学校就有去跟外送平台去接洽，说能不能在我们学校里面就设一个固定的点，让外送平台可以到那个点去送餐。
所以你们一校区跟二校区相差多远啊？
如果你要走路的话，大概十分钟你可以走到二校区，二校区就会比较山上一点。
那二校区里面也有宿舍吗？
二校区的宿舍是新盖的，我那时候大一进去的时候才刚盖好。
哦，那豪华吗？
豪华吗？当然比一校区的旧宿舍还要豪华很多啊，而且我们一校区原本是只有女宿，然后我们的二校区是男女宿，就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去住。
那我很好奇，你们的宿舍是可以自己选吗？
你在你选宿舍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住一校区的宿舍还是要住二校区的宿舍，所以其实你想要去住二校区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样上课会不会不方便呢？
我们一校区的科系来说的话，你要从二校区下来，除非你有车会比较方便，不然你每天这样子花十分钟这样子上下的话，有人会觉得很麻烦，会干脆想说啊，那我教室都在一校区，那我就在一校区住。
所以你们二校区比较多的是另外一些系吗？
我们二校区比较偏向商业类科，我们一校区的话比较偏向资管、设计群，然后还有观光。
嗯，原来如此。
算是有分科系的。
你们在课上啊，有没有一些你比较喜欢的课？
之前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啊，就有上到那个剧服，就是比较类似舞台服装。然后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上普通的缝纫课，那缝纫课比较着重在就是你做长服的部分，所以那时候有接触到剧服的话，就会觉得说你可以不用去 思考说不用去受限于说哦，我要做这件衣服，我要以我能不能穿出门为前提。那如果说你是做巨幅的话，就可以有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就会比较好玩一点。
所以你会比较推荐学弟妹选这个课咯？你们这个是必修吗？还是选修？
巨幅这堂课是选修，所以如果说你自己不想要上的话，你也可以不要上。但是我觉得这堂课还蛮好玩的。
这堂课上除了对于服装上面的一些新奇的构想，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是先推荐我们看电影，从电影里面去了解说看这个电影的服装，然后从电影之间去想说我这个服装符不符合我的电影的架构，然后呢也可以去思考说我这个剧本如何，然后再去想说我这样子的服装符不符合我需要的电影架构之类的。
那你们这堂课下来会花很多钱吗？
这堂课倒是没有花很多钱，只是我还花了蛮多时间在看电影的，因为老师会推荐很多不同的电影，然后要你回去看之后呢，在隔一个礼拜的时候就问你说你在这堂电影里面你觉得它的架构，它的衣服你觉得它怎么样，然后觉得它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修改的。
那你们学校的社团啊，是必修吗？还是选修的？
社团没有强硬参加，所以那时候我刚进来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是有参加过社团，只是因为一下的时候我们刚好就是社团课那个时间，我们系上有别的课程，所以变成是你为了去上系上的课就放弃了你自己的社团时间。
你还是要看科系的时间能不能上社团。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通常都是用礼拜五下午是社团时间，然后礼拜五下午也是全校都没有课，所以我们系上就有决定说用那个时间来做一个加课动作。
原来如此。那我听说你们这个系都一定会有壁纸要安排，就是走秀啊，衣服制作啊，那你们关于壁纸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花费金额呢？
我那时候有去帮忙学长姐们的壁展，然后我就去问过学姐，我就问她说学姐你这整场壁纸下来你花了多少钱。她跟我说她这样子整场下来包括请模特请妆发的话，她花了六七万块。
一场就花了六七万块？
对，就是你一个壁纸就是六七万。
我现在特别好奇读这个科系是不是需要当一个大款，
你如果没有基础的那个花费的话是很难进服装科，因为毕竟服装科就是一个很花钱的科系，你要花钱去买布，要花钱去买材料，然后你要花钱去像我们壁纸嘛，我们如果要走秀的话你还要花钱去请模特请妆发，所以这花费真的是不小。
关于模特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好奇，就是你们怎么样去筛选模特？
我们老师那时候是有给我们一个规定的男女生的身高，如果你请女生的话165公分以上，请男生的话175公分以上，然后身材的话要最基本的 M 号的身材，或是如果说比较高的人可能会到 L 号的身材，不能找太肉肉的人来走秀。
有些人听说会看这个人符不符合他们的设计的一个形象吗？
有可能，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是做一种比较可爱的风格，然后你请一个本身就是穿着很酷炫的人来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别扭，所以如果说真的还有那个余韵的话，去找一个符合你自己设计风格的人来走秀也是很好的。
很好奇就是说，因为其实你们基本上这个科系没有太多的生活娱乐嘛，那假设真的要出去买一些生活用品啊，买一些衣服或者是文具那一类的，你们比较常去哪边啊？
去一中吧，一中跟逢甲这两个地方，台中算是蛮大的一个可以买衣服的地方。
你们学校里面不会有卖文具的地方吗？
学校里面是有啦，但是你要在学校里面买的话还是会比你去外面比较大家的那种文具店买的还要贵一些。
所以学校里面的会卖的比较贵？
会有一点，毕竟你也不是那种连锁的如果说你是那种连锁，它价格就会压得比较低啊。学校的话因为是小家的那种文具店，所以就还是会有一些它的价位在。
我想问说，如果未来的学弟妹想要进这所学校或这个科系，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或是提醒他们要什么样的准备？
如果说你是想要来念服装科的话，我觉得 你们要好好的想清楚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服装科，因为毕竟我是因为我高中就已经是服装科了，然后在进服装科之前会对服装科有一些很大的期待，你会想说诶，我是不是服装科出来之后我就可以当一个服装设计师，但是其实服装科它也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科系。如果说你是抱着一个比较肤浅，也不是肤浅，比较一个很随性的想法，想说哦，我就是进来之后我就可以很快的我就可以去当一个服装设计师，但是没有那么简单。第一，你要先有一个热忱，你如果没有那个热忱支撑着你的话，你在服装科真的很累。第一，你花钱又花脑还花肝，你只是很想要普普通通的过一个大学生活的话，我不建议你来服装科，因为服装科真的很累。那如果说是要建议其他同学来我们学校的话，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我还是会建议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自己喜欢什么科或是你自己的兴趣的话，在这样子你之后上这些课程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这么疲惫。因为我看过我们班有太多人就是一年级进来然后发现他自己不适合这个科，不是转系就是转校，不然就是休学，所以你要对那个科系有一个很好的热忱，你才有办法继续念下去。
你们这样毕业之后能做什么样的工作？
毕业之后服装设计师、打版师、样品师，或者是你可以做，可以去工厂啊，去车衣服，然后你也可以做跟服装相关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学校会帮忙引荐一些厂商吗？
因为我们学校也是有实习工作啦，那实习工作的部分学校就会给你一些建议，就是给学校会给你一些他们之前有合作过，有去合作办过实习的那些公司，所以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原来如此，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为止，那谢谢我们理工科大的小兔同学，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咯，拜拜
拜拜。